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来祈求，请可以跪下来的跪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想起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源头。他今天骑着旗帜，这个驴子进入圣城，为的是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来救赎我们，使上帝公义的愤怒得以止息，使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的、永远死亡的罪人能够蒙恩得救。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不忘主的恩典，帮助我们常常学习感恩，以我们的人生来敬拜荣耀主。我们围着我们当中若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来祈求，求主拯救这些人，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真神，是世上唯一的救主，别无他法，唯有通过基督就是生命道路，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我们围着教会的圣工来祈求，求主与主的子民同在，帮助我们与主同工，使到主的教会能够在灵里成长成熟。也求主纪念年轻一辈的基督徒，也帮助他们预备心智来接棒，来做主的工作。纪念年老的一辈身体软弱，有这个疾病，求主怜悯扶持，求主医治。也求主纪念这地的君王、统治者、政府首长，求主帮助他们治政，加添他们心力，尤其现在面对这些国际之间问题带来的后遗症，帮助他们能够有主的智慧来面对当前的困难。也为着基督徒来祷告，帮助我们天天围着这些执政掌权者来祈求，使到我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也求主赐智慧给教会的长子领袖，帮助我们以主的智慧来引导主的子民，在这个动乱当中能够有主的平安，跟随主的旨意，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平安的事。也求主纪念那些在外工作的、要出门的、有些去外国的，也求主赐给他们路上平安，带领他们平安回来。那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同心合意兴旺主的圣工。也求主纪念在这个星期五晚上，还有在星期天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受死的聚会崇拜，也纪念那些要转会、那些要受洗的人，也求主预备他们的心智，也求主施恩给我们还没有归主的家人、亲戚、邻舍，也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他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讲到经文，讲到经文是第十节到十三节。 今天的题目是借基督得智慧和信心。那么新约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智慧。那么世界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学院大学，那么有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很多知识，但是知识并不等于智慧，智慧是上帝才能够给的，智慧是上帝的启示。那么上帝亲自来启示什么叫做这个智慧。那么第三章说到这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通过信基督能够与基督成为一体，基督是我们的头，那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将他的智慧通过教会传给世界上的人。那么假如你来信耶稣基督，你就是认识真神，你就有智慧。假如你没有信基督，那么你还在智慧外面。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希腊人，他们是以智慧出名，但是他们人啊叫自学出名，自学出名，自学就是这个讲到智慧。不过希腊人的智慧是以人本的智慧，好像复活他们不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希腊人看重的就是这个今生啊，今生。但是我们知道今生不过是短暂的，人生最多给你活一百年，假如可以活一百年或者一百二十岁是很奇妙的啊，很有福的。但是我们知道一百二十岁过后呢，我们人往哪里去呢啊？我们要注意啊，这里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启示，上帝要将他属天的这个智慧让人知道。首先上帝让这个天使知道，好，在第三章第十节，不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至圣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这个天使呢有两种，一种是敬拜神的天使，一种是反叛神的天使。反叛神的天使是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魔鬼这邪灵啊，堕落的天使。那么我们感到很奇怪，或者有些人会问，假如上帝知道天使早已经堕落，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天使灭掉呢？这些堕落天使，上帝还让这些堕落天使去引诱上帝的创造的人，引诱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乐园里，直到他们堕落最终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并不像我们的智慧一样，我们智慧说除掉它，就是你看到世界上的国家那些强国不喜欢的，即刻用炮火把它除掉，即刻放炸弹把它除掉，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超越人的智慧。那神允许这邪灵引诱亚当跟夏娃堕落最终，但是神早已经预备了救法，神早已经预备了救赎，神不会束手无策。哎呀，我不知道怎样做，现在怎样不知道如何是好，神没有这样。神早已经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已经预知人会堕落。那么在这个创世纪这本书中，那么神借着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洪水展示神对罪恶的这个审判。那么神也过后在巴别塔困乱人的言语，直到人分散往世界各地去住，而人本来有一般人本来不要往世界各地去住，他们想建造这个巴别塔，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可是神却打乱他们的计划，混乱他们的言语，直到他们言语不同。其实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一个源头， 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你看，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流的血都是红色的，都是可以皮脂输血的啊。虽然这个血型是不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天使观察神在旧约当中怎样对各国行事，那么天使也见证世界上的这些很伟大的王朝被神所兴起，被神所拉下来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王国的兴起，或者一个王国的衰落灭亡，都是有神在冥冥中做工。所以我们的这个热历呢，我们说主后啊，今年是2026，按照基督徒的传统，我们说主后2026年啊。那么我们让我们提醒我们，主在掌管今年所发生的事。那么中东的这个战争也不是出乎神的意料，只是对我们来说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战争给我们这国家的民生带来不少的影响。那么先知丹尼里被神启示，那么世界上这些伟大的王朝会被基督的王、基督的国度所替代，那么这些邪恶人的这个邪恶、人的这个嚣张、人的自大，都会招来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是支离破碎、百孔千疮，但是神却展示他的智慧。神借着世界上的历史展示他的智慧。假如我们跟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记载，那么我们看到天使观察神的智慧。那么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一章的尾声就开始了招选，选了一个拜偶像的人叫做亚伯拉罕，把他从他的家乡招出来往迦南地去。虽然他半途当中他停留了一段时间，神要他往迦南地去应许之地，可是他因为他父亲的缘故都留在哈兰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些人信基督，他信到有时候半路给人家打扰，就是说他停止，他就是没有完全执行上帝的旨意一段时间。这些可能是他的亲人。那么神把他带到应许之地去，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亚伯拉罕，他的行为也不是完全的。他为了保护自己撒谎，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那么我们看到他不止跌倒一次，而他后来他又听他妻子的话，把他的这个女佣把他当作是妻子。那么生下孩子也使家庭里产生这个争执，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个人啊，而且拣选了太太，他太太已经不能够生育了，神来拣选他。假如你的公司要请一个人，我们通常是请那些符合条件的，不符合条件免谈啊，不会请你。可是神却专门，好像专门找这些不大行的人，招他们来在他们身上展现自己的恩典，展现自己的大能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亚伯兰的后裔在这个埃及受苦，神看到好像是无动于衷，是不是？神启示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受苦400年哦，400年哦，然后再把他们招出来，他们在埃及受苦，神好像听不到。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听不到，神为什么不即刻来救我们？可是到了时间，神才来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想凭着自己的武力 来帮助他同胞，可是他同胞却把他救他们和杀人的事讲出来，结果使到这个摩西呢，这个人叫摩西，他要逃亡，在旷野40年，然后40年过后，上帝又在召他，40岁变成80岁，啊，80岁的人，我们说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在我们人来看，80岁还有用吗？我说没有什么用啊，退休了，在那边坐摇篮椅，在那边摇篮，在那边吃喝，等吃等喝等睡，是不是？但是呢，上帝却重用他，去叫他去救他的子民。你想摩西要去吗？摩西说：“以前我要救他们，他们竟敢这样对我，我不要去。”啊，摩西跟神顶嘴，不要去。可是神却命定叫他去，啊，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钱，没有势力，只是拿着他那个杖，就到了埃及。法老王看不起他，也看不起神的子民，可是神就借着摩西把他的子民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这个真理。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创造，还有旧约的历史，显示神的智慧。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使徒说，假如人认为上帝是愚蠢的话，上帝的愚蠢比人还聪明。假如人认为上帝是软弱的话，那么上帝的软弱比人还刚强。啊，这是保罗，上帝叫保罗把他的这个智慧讲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教会，看到上帝的子民在世界上是被看不起的，他们是软弱的，在旧约也是这样，以色列人。那么在新约，教会也是软弱的，人家看不起教会的，不相信教会的，也看不到教会的前途的。但是上帝却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智慧显露出来。上帝的智慧有很多层面，好像彩虹的颜色。我们看到彩虹有7个颜色，是吗？7个颜色。展示上帝的这个智慧，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带来认识主，他们自小就有智慧。假如我们成人才认识主，我们就接触到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要看重智慧比看重金银。假如人能够明白今天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要去追求。为什么？我们讲那是不值得的，哦，有时候我们去拼命去追求追求这些东西，发现都不值得的，哦，追到这样辛苦不值得的，哦，追到半条命才知道不值得的东西，我追这样久，而且出了这样多汗，哦，而且受伤了很多，哦，很多次受伤。所以求主光照我们，照明我们的眼睛，能够明白神借着教会所赐的这个智慧。那么神的这个智慧在旧业跟新业展现呢，那么天使都要看，天使都要去注意，因为当天使堕落的时候，上帝没有去拯救他们，是不是？上帝没有拯救天使，上帝让天使堕落，他们成为邪灵，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跟上帝作对。上帝创造教会吗？我就来骚扰教会。上帝建立教会吗？我就打击教会，可能逼迫教会。你看这个就让这个蛮有热心但是属灵盲目的犹太人去告这个保罗，把保去要杀，甚至要杀死这个保罗，直到保罗现在坐监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智慧也使到这个保罗坐在这个监牢里面，这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那么在新约，当我们看到天使被 派遣去这个童贞女玛利亚那里宣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天使也是感到很惊讶的。上帝竟要用一个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跟什么人有关系的这个童贞女，拣选她作为一个生下这个弥赛亚基督的这个器皿。而且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名声也是不好的。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人家问我你们哪里来的，我们假如我们来的地区跟名声不好的，人家以为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人。那么天使感到很惊讶，那么当天使看到神的儿子在这个做木匠的时候，在跟他父亲做木匠的时候，他们也是感到很惊讶。当天使看到主耶稣基督参加会堂的时候，那么神的儿子充满神的智慧，蛮有智慧，没有人做他谋士，竟要坐下来听那些普通的这些拉比这些老师讲解就业，天使感到很惊讶，感到很惊奇。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之主，那么上帝的儿子竟要使他自己这么谦卑啊，这么卑微，这是什么智慧呢？那么神的智慧也在十字架上展现，是不是？十字架对外邦来说是表示无能，你想要救世界上的，现在你给人家抓住，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给人家钉在十字架钉死，而且死得这样惨，死得这样难看啊！十字架死就死得很难看，在路边给所有的人看。以前半山巴他们上吊，把那人上吊的时候是在早上凌晨，没有给人家看的，不会在半山巴大街那边上吊给人家看的，不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可是死在十字架，所有的人看到，是一种巨大的羞辱。英文这个字 scandal 就是这个丑闻，我们现在翻译成丑闻。可是，在新约时代，就是说羞辱。希腊人说真的是傻，哦，竟然为人的罪而死。对希腊人说没有这种事。那么犹太人也不接受他，他骑着这个驴子进入耶路撒冷。那犹太人希望的这个救他们的救主呢，应该是骑马的，是不是？骑马的，广东人说够歹外莽，是不是？那马很高大，很威猛，你骑着马来表示你是将军，你是有势力的，骑着驴子来，不像样啊，啊，不像个救主。所以他们开始欢迎他，过他们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不准他的门徒拿刀救他，因为主耶稣说：“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许多天使准备来拯救我。”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那么他的门徒也以为完蛋了，全部门徒也跑掉了。只有那些女的门徒敢去靠近那个坟墓，就是在复活节。没有想到天使对他们说什么，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按照这个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亲人啊，去扫墓啊，清明节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被埋葬的都在坟墓里面。假如这个有天使说你那去世的基督徒他不在这里的时候，哇，那些去扫墓的人啊，去都会吓到啊，非常惊讶啊。我们通常在人死后，我们通常说什么？人死后不能够复生，节哀顺变，是不是？我们通常常常听这些话，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讲的。 但是我们知道信主的人跟他的主一样，死后会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智慧。那么教会就是这个神所创造的新人类，传扬上帝的智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说，这个主耶稣说，当一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也同样欢喜快乐。所以当有人信主的时候，你悔改信主，不但你信主的亲戚朋友欢乐，你的家人欢乐，那么天上的天使也欢乐，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巨大的智慧。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信心，叫做基督得信心。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呢，面对许多这个困难，面对许多抵挡，你要来教会会有人阻挡你，你要来信耶稣会有人阻挡你，你要上圣经班会有人来阻挡你，或者有各种的拦阻，直到你不能够得到智慧。那保罗去传福音，现在人家关在监牢里面不能够动，但是保罗说什么呢？在这个第三节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度心不移来到神面前。那么保罗在第一章在第一章有祷告，保罗在监牢里面祷告，你说给人家关注可以做什么？可以祷告，保罗就祷告那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怕，虽然我给人家抓在监牢里面，你们不要为我丧志不要为我受这个打击而灰心。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度心不移来到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为你的荣耀，是为你们的这个有关上帝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说什么，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放胆无惧说不怕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笃信不疑，我们的教会叫笃信圣经，就是说不怀疑圣经的这个意思，完全相信，不疑没有怀疑来到上帝的面前。假如你看到皇宫，你敢走进皇宫去吗？说不可以，皇宫不可以随便进的。我硬是要进，假如你硬是要进的话，恐怕你就会给警察抓出来，而且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皇宫是不能够让普通人进的。假如国王要你进去的话，他会叫人把你带来，把你带来叫你在一个客厅等，然后国王到的时候，他会叫那个人把你带进一个地方去跟国王交谈所以我们人尤其是外邦人他们对这个神会有一种恐惧的。所以说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去到神庙，哇，看那些神很凶又拿刀又拿剑很凶很凶假如我们的神是这样，你敢跟神讲话吗？假如我们的爸爸是这样，又拿刀又拿枪又拿斧头，每天就是这样那边站住或者坐住拿着刀枪，你敢吗？不敢还是不要讲看到他赶快逃走赶快逃走。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人一些治学家，好像孔子说不要讲这些鬼神的事，不要去理他，我们只是理天天的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的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人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是很深虽然你叫他祷告，他以前的那种思想还是跟着他的。一个人信主没有这样快 成长到成熟的地步了。好像你种一棵树，那树没有这样快成熟结果子的，需要时间，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耐心。所以做农夫的就是需要耐心，我们待人信主也需要耐心，长久忍耐。那么这些以弗所人常常把他们以前的宗教思想带来，好像我们华人，我们信了耶稣，要向耶稣祷告。有些人说，耶稣会叫你算你以前的罪吗？我以前犯这样多罪，我是这么既大罪恶的人，耶稣会接受我吗？耶稣看到我会接受我？耶稣看到我会笑吗？还是他很生气，准备训我一顿？我们会这样想。你看家里孩子他做错事他怎样，他会直接去告诉父母，不会的，他去躲起来了。是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说不要祷告了，我犯罪了不要祷告，我怕耶稣骂我，我怕有些甚至怕耶稣把他送去地狱去。那有些人叫他说，你犯罪了你下地狱，不是这样管教这个刚来信主的基督徒的。那么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的罪恶感，我们的一些怀疑，直到有时候我们不敢祷告。你帮我祷告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说，牧师你帮我祷告了，长老你帮我祷告，这是你帮我祷告了，我不敢祷告。或者家里比较信主比较久了，我们认为比较有权威的，你帮我祷告了，我不敢祷告，我不敢跟他讲，你跟耶稣讲。所以很多不需要的这种惧怕就来到了。其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假如魔鬼对我们说，你这样坏的人，你这样有罪的人，你常常跌倒的人，常常犯罪的人，你配你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凭着信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啊，放胆无惧说没有惧怕。怎样没有惧怕呢？就是说你要常常祷告，你不要说我怕祷告，所以你就叫别人祷告，信耶稣神灵过你都不敢祷告。有些人来祷告会，你叫祷告，从此他就不来祷告会了，因为牧师叫我祷告，长老叫我祷告，或者执事叫我祷告，我很怕，所以从此就不来祷告会。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吉隆坡有些俱乐部是普通人不能够进的，你要会员带你才能够进。好像这个湖滨公园那个 Lake Club， 以前叫 Lake Club。那边的会员带你进才能够进。我们说我有钱了，我很有钱了，我是社会上很有名的人，但是你不是会员不能够进，是不能够进。还有新加坡一些俱乐部也是这样，你要会员带你进才能够进，会员带你进你还要穿上这个有领的，这个男的要穿这个至少 T 恤要有领的，不可以穿那种圆领的，有种种条件。但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进，我们可以进去。那么这是何等大的这个福分，假如我们了解这点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害怕而不祷告。那么上帝要听的是我们的心声，不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上帝要听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会讲话，上帝要听的不是话，上帝要听的心声。比如说那小孩子一哭，父母就赶快跑去了，那小孩子不会说一句完整的句子。比如说小孩子牙牙语语才会说两句，父母一下子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怕祷告，我们看到教会面对困难，福音受拦阻，我们要常常祷告，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怕， 上帝比我们想象的还友善，上帝准备随时随地接受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上帝啊，不好意思，我这样夜打扰你哦，你睡觉吗？没有。上帝不好意思，今天你放假吗？不好意思，今天是假期哦，你放几天假？没有的，随时随地可以祷告啊，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还敢祷告。你看保罗，他以前他亲眼见证史提反这个知识给人家拿石头打死，保罗在那边看哦，你可以看到保罗是多么凶的一个人啊！你可以看见人活活被石头打死，他可能打死那血都溅到，可能沾到一点，会不会？他在那边看，他看着他们的衣服，你们去打，把他打死，把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打死。他以为上帝这样很高兴。保罗信主了，保罗还没有忘记他以前怎样对基督徒。他说，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但是基督还是怜悯我，我还敢祷告。还敢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练习祷告。虽然有时候你可以叫别人帮你祷告。所以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放胆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糊涂的。我们的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加入教会，我们得智慧，我们也跟其他教会的会友向世人宣讲基督的智慧。这个世界讲的是暴力，这个世界讲的是拳头，谁的拳头比较大就叫大哥。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智慧是远超过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帝的能力要借助教会，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好像使徒给人家抓进坐监牢，好像基督给人家钉死在十字架，好像其他使徒为主寻道，还有许许多多历代教会的会友给人家看不起，在社会给人家看到是垃圾，是渣滓。可是上帝就借助这帮人，将他巨大的智慧展示界给全世界人知道。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看重教会，看重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阿们。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明白主的教会在世上展示主的智慧，也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感恩，也因为这个教会的需要，因为这个个人的需要，也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求主施恩，常常祷告祈求和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